2017年9月下旬，由于某些原因的触动，我的抑郁症被诱发了。之所以说是诱发，是因为直到接受正规治疗之后，我才惊觉抑郁已在我体内潜伏多年，就如同飘忽阴险伺机而动的鬼魅。在经历了病发、怀疑、确诊、病重、送医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事件以后，我终于被强制扭送进精神病院，可谓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初来乍到时，我特意去看了病房的窗户，终于亲自证实了精神病院的窗户是不能开的这个说法。此外，还有很多在普通医院里闻所未闻的规定，刀类、打火机、化学物品等危险的用具不用说，悉数没收。吃饭不允许用筷子，塑料袋用不了，手机充电线也会被没收，所以每次充电你只能屁颠屁颠的跑到护士站去充。就连我的两个纯良无害的帆布包也被护士姐姐监管了。总之，遵循的一切原则就是防止你自行了断，但我也不是十分懂没收充电线是个什么道理，难道会有人拿它上吊？一旦住院，就意味着你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病人不能出去。这个规则是我进来以后才知道的，这让我一瞬间就有了进监狱的真实感。陪护和探病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甚至啥时候洗衣服、晒衣服、起床、睡觉都有时间表。我爸说，你就全当来疗养，但我内心想的是，我分明就是来受罪的。不客气地说，形形色色的精神病真是挺多，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的人，会让你觉得他似乎要跟你分享清代藏宝图这样惊人的秘密，时刻都很紧张很焦躁，把医生都问烦了的焦虑症。问的都是些晚上磨牙怎么办、流口水怎么办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不停地自说自话，时哭时笑，脱了鞋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不知道是什么病。一直在各个地方来回穿梭，面带微笑，满脸佛性，走路僵硬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症。到处都是匪夷所思的举动，散乱着大家放飞自我的妄念，你时时刻刻都觉得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又觉得一圈看下来自己分明就是最正常的那个，还有一点莫名的得意。一天的时间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最让人听了想打人的是，广播毫不避讳大家的大名，每天我都能听到某床某某某出来接受治疗无数遍。我觉得这严重侵害了病人的隐私，我的监护人我爸也对此颇有微词，但我后来发现 其实，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赤裸的，就像赤条条被晾晒在沙滩上的咸鱼。什么羞耻啊、遮掩啊、自尊呢、啊，是完全不存在的。反正大家都是精神病，谁也别嫌弃谁。总之，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快点好起来。可能越来越多的抑郁病患者自杀事件，让大家对抑郁症有了一点懵懂的认识，甚至把抑郁症和死亡画上了等号。但其实，在得病之前，我和普罗大众一样，单纯的以为抑郁症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然而事实上，抑郁症是死神的唾液，它能溶解掉你所有的精力与希望，让你在肮脏粘稠的泥沼中沦为绝望的囚徒。得了抑郁症是要吃药的，我每天都吃两种药，早晚各一次，药片由护士统一派发，大家排队拿药，在药片旁边准备着小水杯，护士姐姐会亲眼看着你吃下去，并要求张嘴检查。我爸这个老贼精，嫌每天护士站充电太麻烦，躲过护士的盘查，偷带进来一根充电线，结果一插，发现整个病房的插孔都是没有电的。你在逗我吗？纯观赏性插孔。诸如此类的神奇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我也在努力一天天习惯着。病院里的娱乐活动并不多，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病友也对所谓的娱乐毫无兴致，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的画面：一间病房，三个人呆呆的发着呆，这样寂静又可笑的画面可以一直持续到广播呼唤大家去吃饭、跳操或者接受治疗。串门成了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我们病区所有的活动范围就是一条走廊加一个大厅，所有进出的门都被锁死，所以每个人看着每个人都面熟，甚至很多人都成了并肩抗病的挚友。我情况好些的时候，就住病院的大通铺，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病房，就睡在十几个人的一间大通铺，一下午呼朋引伴，认识了好多朋友。可能很多人觉得精神病人难以理喻，甚至有点可怕，但我后来慢慢发现，在精神上有障碍的人往往都是不愿意伤害别人而宁愿选择伤害自己的人，他们都是温暖而善良的好人。早上是我的重灾区，常常产生一种恨不得自绝于此的冲动。当病友陆续起床活动，我一个人闷着被子一动不动，像已经被风干的木乃伊。广播呼唤大家去吃药，这在我听来简直是巨大的噩耗。我是尸体，失去了行动能力。我使唤我爸帮我去护士站拿药，但护士说必须本人来吃， 我的内心和肉体像受了清朝十大酷刑般的煎熬，挣扎着爬起来，挣扎着穿衣服，挣扎着穿过走廊，挣扎着吃药，挣扎着爬起来，挣扎着穿衣，挣扎着走过走廊，挣扎着吃药。故事姐姐说，张嘴，舌头底下看一下。我挣扎着言听计从，哎，一切都是挣扎。我躺在病床上，常常会听到远处传来的哭泣声，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我爸和我说，有一次凌晨，他看到一个老婆婆蹲在角落里哭。以前觉得精神病院的哭泣声莫名透露着一股阴森，现在只觉得人生在世真是众生皆苦，因为我自己也哭。今年冬天的精神病人爆了仓，听说几千张床铺全住满了人，到处都可以听到精神病老前辈的怨声载道。今年怎么这么多人？从来没看到那么多人。每天声嘶力竭呼唤病人的老护工也累得吐了血，天天都在疑惑，今年冬天的精神病人怎么会这么多？医院也在不断扩建，我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对我爸说，抑郁症的市场潜力巨大，有没有？他说，对啊，看得见的住在这里，有一些不住进来，更多还在外面死撑，以后你就是专家了。岁月在这里没有偏见的，下至13岁的豆蔻少女，上至70岁的古稀老人，都在这里诠释着生命的奥义。不知道是不是中年老阿姨更压力山大，中年老阿姨占了半壁江山，而因为女性思虑往往更重，所以男女比例大概成3:7分布。在这里的人们，无论职业、层次、经济基础，统称为精神病人。我佩服那些成天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的老阿姨，绝大多数时间我都蜷缩在床上发呆，因此我几乎每天被我的主治医生骂一顿。他说，每次进来就看到你躺着。我说，好，下次等你走了我再躺。不得不说，我的主治医生真是个讨人厌的小年轻，说话傲慢，态度轻佻，语气嘲讽，让人按耐不住想打他的冲动。所以每一次他一进来，我就毫不客气地转过身去，他的问话我也的敷衍了事。医术不高明，人还丑，无法原谅。我住院以后，对出血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我今年亲眼看到的第一场雪，连绵半月的阴雨打湿了所有人的情绪，而我的心绪也愈发潮湿。 不知道是不是药物开始发挥作用的缘故，我病症骤重也轻的节律性也被打破了，发病开始变得突如其来，所以我每次的平和都隐隐带着不安。突然加速的心跳发出一个升腾腾而起的绝望感，从胸口贯穿大脑，与世界的隔离感骤然降临，恶狠狠地切断你与事物的所有联系，把你打成离群所居、穷穷竭力的无助小孩，逼着你对抗着全世界汹涌而来的恶意。我又不行了，我转身抱住我爸，他紧紧抱住我，轻抚着、呢喃着、宽解着。突然，他的音调上扬，和我说：“小左，啊，你看窗外，下雪了。”我转身，看到粉末状的小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在空中胡乱飞舞着。南方的雪永远这样，给满心欢喜等待雪花的南方人意思一下。我喃喃着：“是啊，下雪了。”两行热泪就滑落下来。我爸说：“看到雪花，你想到什么？”我低声道：“雪花是自由的，而我不是。”自己得病之前，在谈及因抑郁症自杀的名人、明星时，我都轻描淡写地说着：“太消极了，开心点不好吗？这世界这么多未知的美好没有体验，怎么舍得去死呢？真的应该想开一点呐。”所以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现在我的耳际也充斥着类似所谓劝解和鼓励的话，亲人、朋友和以前的我一样，轻轻松松地说着“开心点，哦，坚强些，一切都会好的。”我微笑点头，毕竟不能辜负别人的好意。但事实上，如果我可以遇见以前正常的自己，会对说那些话的自己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懂个屁呀！”早上好，早上好。真的，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抑郁症就是不开心。但其实，持续的情绪低落只是冰山一角。抑郁症最可怕的是不可控的机体机能的退化，还有不可控的思维认知的变化。回溯过往，细细想来，病症其实很早就向我发出了通知函。大概2017年9月，我开始没由来的对一切事物丧失兴趣，包括热爱的音乐、电影、书籍等。走进电影院像是上坟，音响覆盖了一层细细的灰尘，木心的诗集也长久的停留在同一页，就是觉得没意思，莫名其妙的觉得没意思。起初以为是天气变化引发的倦怠，就没有在意。后来身体机能开始明显退化，胸疼、头疼开始侵袭，严重的时候我只能自捶胸口，记忆力 思维明显减退。拿着眉笔找眉笔，一天到晚都在找手机，行动力变慢。如果别人的生活是流畅的画面，我简直就是以三分之一的速度放慢速度，打翻水杯，打翻饭碗，成了一种常态。有些时候会莫名涌出泪水，但你完全不懂自己在哭什么。更多时候你就是发呆，毫无意义的耗费着无意义的时间，人生变得非常非常疲累。一开始我晚上10点睡，后来晚上8点就睡，再后来我下班回家7点就能入睡。即便这么长的睡眠时间，我依然觉得疲惫不堪，每天都感受着身体被掏空的无力，每天都觉得被人持续暴打了一顿，说一句话都感觉耗费了一辈子的力气，能量像是被完全榨干了。以前挪用一分力气可以完美的干一件事，现在动用自己身体的一切能量，却只能吐出2个字。网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可能可以对抑郁症做出解释，为真正的抑郁症证明。抑郁症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大概是被猪精女孩附身了吧，病发初期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抑郁症前兆的时候，我是这样对自己解释的。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太对了呢？我出现了阅读障碍和表达障碍。有一次我面对采访对象，突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整个过程中我不停地磕巴、停顿、转换表达方式，却依旧词不达意。好几次对方也被我问得一头雾水，这种错愕让一直以来思维流畅、口吐莲花的我非常不安。此外，虽说我写作不算行云流水、妙笔生花，但我赶稿的速度与质量还算可以称道。但那一段时间，我对着电脑把一句话翻来倒去，把主语、谓语、宾语来回放置，也拼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觉得这极大的伤害了我作为文字工作者的自尊。接下来更可怕的事情来了，我开始对一些小事近乎疯狂的执着，我常常因为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绝望，然后萌生我这一辈子一定是过不好了的想法。比如我突发奇想，突然想改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开始查资料、搜流程、打电话、找关系，用一下午的上班时间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最后我爸愤怒的破口大骂，你索性把姓也改掉算了。当即我明白了，我改名的梦想破碎了。我面对着波流涌动的潮水，心里绝望着，呐喊着，完蛋了。随即各种可怕的想法汹涌而来，我改不了名，那我这一生怎么办呢？我过不好这一生了，那我不如去死算了。听起来毫无逻辑，是不是？ 可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并且恨不得下一秒就投入永江怀抱。在正式确诊之前有一段日子，每天都像在炼狱里走了一遭，因为我受到了突然这个词的诅咒。咒语就像无数把强有力的机关枪，集中火力在向着你一个人无情的扫射，无数个突然的突突突。走在路上低头看花纹，坐在车上，窗外灯光漫散，穿越人流，耳际嘈杂不安。就这么突然的一瞬间，就突然失去了所有力气，突然觉得下一秒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就突然想这样融化在地表，蒸发在空气中，消失在世界上，或者就是真的饿到极致的时候，拿起筷子猛扒两口，突然就饱了，困到无法思考，好不容易恍恍惚惚仿佛睡着，突然惊醒了。太多突然，像动手毫无分寸的小孩，用弹弓给了你一记天马流星拳式的反弹。那时候的我真的经常突然的就想放弃了，那种你无法抑制却不得不压抑的痛苦始终在胸口叫嚣着，哭吼着。你悄悄放松警惕就破门而出，可以让你不管在大街上，在办公室，还是在任何地方，猛地双腿发软跌坐在地上，不管不顾地放声痛哭。而事实是我不能。成年人连崩溃都得体面些，于是每天每天，我的脸上虽然充斥着淡然的麻木，但我的胸腔里却时刻回响着巨大的悲鸣。抑郁最折磨你的还有你不自控的对意义的拷问。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开始做一份考卷，所有的问题格式都是清一色的某某某的意义是什么，你睁眼的意义是什么，你起床的意义是什么，你穿衣服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无意义的对意义的质问可以一直延续到你闭眼躺在床上，挑出最后一个问题，你闭眼的意义是什么。你闭眼的意义是什么才算落幕。在无数寻求意义的结论下，这个世界变得迷糊了，像是真的又像是梦，就是老隔着一层透明的薄纱，让你看不清楚，摸不真切。当时莫名其妙的想倒下，却每分每秒都被某些粘稠又有力的丝线拖拉着走。光天化日之下，欢声笑语中，你却在盘算着怎么结束这一切。很妙，这种被全世界隔离的感觉，任凭谁对你做什么，你体会到的都是一种隔离瘙痒般的无力感。直到现在还有人会问我， 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而我的回答也永远都是，我不知道，我被操控了。我被操控了，从一颗一颗剥出药片，聚合在手心，一口吃进嘴里，到最后喉头滚动，吞咽下去，这样一气呵成的动作，是有人在指挥我。真的，他用半死不活，又亢奋、阴损的声音诱惑着我，吃下去，你就自由了，你就自由了，像演绎着一场万劫不复的魔咒。而我要自由。好多人用自信满满的口气问我，洗胃难受吧？可能吧。一根又长又宽的管子硬生生插进你的喉咙，硬生生让你吞下去，硬生生往你胃里灌着不知名的液体。你涕泗横流，轰动麻木，世界停滞，胃里却像海浪拍打着岩石，翻涌澎湃，简直反人性。但我每次回答都是还好，因为比起活着的辛酸、苦涩和悲凉，洗胃可以说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不是吗？从确诊后到住院前的近两个月，我苦熬着工作。那时候的我是这么过的：咬紧牙关，熬过生不如死的早上，熬到痛苦不堪的中午，迎来光明美好的晚上。虽说是光明美好，但实质上也只是一心求死的心终于有所消磨，能像个普通人一样苟活着。每天晚上大概7到10点的时间段是我的黄金时光，我会觉得自己一点没病，就是个品尝着喜怒哀乐的俗人。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黑暗无边的白天到来之时，我都告诉自己，活到晚上，至少活到晚上，活到晚上一切都好了。住院后，医生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叫骤重夜情。